叫做哀痛与饥渴慕义。那这个是出自于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一个非常令很多人觉得耶稣讲的话好难哦。耶稣讲的话非常的令人惊讶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先跟大家讲清楚啊。在我们读马太五章第四节，我们先读一次好了。好，持续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那这个哀痛呢，是悲伤等候的意思啊。有福的意思就是快乐 ，happy。他们必得安慰，或是必得鼓励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在我们读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你跟我从小就被教导，有很多的事情呢，你必须读好书啊，你才能够考到好成绩啊，你要先付上一些的代价，你才能够得到你的奖赏。我们今年叫做行政路得奖赏啊，这听起来看起来也好像是要，这叫立功之法。他这边看起来好像是说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哀痛，不管哀痛什么事情，你哀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，上帝的安慰来了，是这样子的吗？那我们再看哈，这个第五项哦，就是事实上应该不是 number five 嘛，但不管怎么样哈，持续饥渴慕义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如果说按照我们以前立功之法的方式，就是说，你要持续饥渴慕义啊，有一天上帝会给你饱足。你不饥渴慕义的话，上帝不给你饱足；你不哀痛的话，上帝不给你鼓励，不给你安慰，是这样子的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正确的概念，什么概念？神都是先给你的。大家说，神都是先给我的。耶稣基督先上十字架，然后再说你们悔改吧，了解吗？悔改了，我就赐给你新的生命，我就赦免你的罪，对不对？那很多的事情，上帝就先给你了，没有要求你做什么，然后才配得什么。对不对？那么就在马太五章，他在讲天国的宪章的时候，第五章第三节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哇，这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要虚心啦，我们要谦卑啦，我要虚心谦卑到一个地步啊，天国是我的，是这样子理解的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因为上帝都是先给的嘛 ，right？Yes，yes。所以上帝的意思就是说，天国已经是你们的，你们虚心谦卑的来领受吧。是，我们讲过很多事情，神他给你的，给你的 promise， 给你的应许，都已经在天上灵界做成了。所以你在解释发福的时候呢，你要倒过来。倒过来什么意思呢？是上帝先给你，不是你努力，天国才是你的。不是你努力的悲哀哭泣啊，哀痛啊，哀痛啊，啊，上帝的安慰就来临了。No， 弟兄姐妹，你要倒过来想，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他已经先安慰你了。所以你哀哭嘛，哀痛嘛，上帝已经给你饱足了，你继续饥渴慕义吧。就是上帝都先给你，他不会要求你做什么才能够得到什么。OK， 他先给你。你说我不是要去成圣吗？是，可是他已经先看你是在基督里面，他在创世之前先给你看到你是圣洁毫无瑕疵的。你说我现在还没有啊？
对啊，
exactly， 因为那是天上灵界做成，所以上帝看你是 perfect， 是很棒的，你才有信心。我有信心，我有信心了，我才愿意去追求成圣，因为上帝已经说你已经达到了。那我们现在基督徒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他往往会怎么样？往往还是按照我们从小到大的这种的教育方式， You put effort, you get your rewards， 你要努力你才能够得到好的结果。但是没想到上帝完全相反，他先给你，他在十字架上先给你了。所以保罗他说，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，岂不将万物白白赐给你们吗？了解我在讲什么？ Yes。 所以在我们在了解这个八福的时候呢，你完全要倒过来，你用一个 I already have it， 我已经有了那种信心的态度，我已经得到安慰了，所以我可以哀痛。那你说你哀痛什么？你已经有了，为什么哀痛？哀痛，哀痛，你会反思。哀痛，你既然信了耶稣，得到了永恒的生命，但你怎么还会去犯罪，得罪上帝，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呢？所以你要什么？哀痛。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说看见美国现在这么这样道德沦丧，公义不彰，你说我们来哀痛一下，让神来安慰我？而不是，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他已经安慰了全世界的人，所以你为这个世界，为美国哀痛吧，因为你一定会得到安慰鼓励的。哎，安妮，你不要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哪有在讲什么？这个关键不是太多人明白。这个我一定要告诉大家，你在应用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你要非常小心。OK， 因为上帝已经白白的恩典赐给你了，你要有信心。这个 difference， 这个差别就是信心的问题。这个信心就是看见天上灵界已经做成了，你有了它，就像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说，信是已经得着了，就必将来得着。OK， 也就是说 I have it。在信心里面我宣告我已经得到了，我意象当中也看见了，那么我就可以得到。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应用，可惜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只有在我的教会里面我就一直在讲这样的观念，信心的应用。你在灵界里面先看见，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告诉大家，你一定要读圣经看异象，你一定要先看到那个结果，那个结果是你的信心的来源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你一定要看见那个结果，那上帝给你那个美好的结果，所以你才可以去追求，这个时候你才去 put your effort， 你的追求不是一个毫无盼望的，你的追求是因为上帝已经说，那你相不相信？上帝的话你相信？就像我们前天在查加拉太书，我们查到了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算他为义，对吧？那亚伯拉罕神跟他讲什么？ 他说你将来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。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我没有啊，我老了，我太太也老了，我哪来那么多后裔这么多啊。从自然界的想法当中，那个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。 但是他相信呢，那上帝说你相信就算你为义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叫做相信，你相信神的话会实现吗？所以你在相信神的话实现了，你把它放到我的心里面，每天晚上出去看看星星，哇，数不尽这么多。但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亚伯拉罕相信接受了，他就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看很多的事情，今天在世界上你跟我过活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叫做信心的生活。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是信心的生活，那你要应用的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去看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看见了上帝的应许，你才努力去做，那个就是叫做有盼望的信心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来看哦，有另外一个翻译，就是马太第五章第四节，他说，因为那个哀痛跟等候是几乎是同一个字。他说等候耶和华的时候，你有莫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会发现你所渴望的临到，就是见到你的神。因此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，在做什么呢？就是在哀痛你个人的罪或者是国家的罪。所以丢人没有，我们说哎，我们来等候神吧。等候神做啥？等候神来显现。等候神，他这里说哀痛你的罪吧。所以我们在等候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认罪悔改。哎，上帝要来啊！其实上帝已经来了，但是我们每一次在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是在祷告会，礼拜六晚上祷告，礼拜天早上祷告，我们都在祷告什么？主啊，求你赦免这个地方，把些洁净。为什么？我们在准备，我们在等候神的来临。我们要上帝哀痛我们的罪，求他再一次赦免我们，连他的赦免都是因为他的应许。对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对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我们行是因为我们相信，我因信因此说话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信仰就在你的说话跟行事当中。因此在这个地方我要告诉大家，因为上帝一定要安慰你鼓励你，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你一定会得到安慰，得到劝勉，得到鼓励。这就像我们今天米歇尔的话一样，他是在上帝的面前，你要常常认罪悔改，等候他，他来了，你一定会得到安慰。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意思。那我们慢慢讲。第一点，哀痛的本意就是像哀悼死人的伤痛悲哀。你哀痛什么呢？哀痛我们个人的罪，在信耶稣之后你还继续犯罪，还得罪上帝。我说我们继续犯罪，最常见的就是发脾气，就会去骂人，对不对？同意的举手。感谢主。那你们有没有哀痛啊？啊，没关系啊，上帝很快赦免。还是你真正的把你生命当中那一些污秽的、肮脏的、很诚实的到神的面前了？他在这里的 promise， 他在这里的应许，就是你哀痛你的罪，你一定会得到什么安慰的。
因为耶稣已经替你挂十字架了。
当然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他还没有挂十字架，但是他知道这句话会将来会带给我们很多基督徒有很大的安慰，因为安慰已经先给你了，只是你要不要的问题。那你说我怎么去得到安慰呢？是因为哀痛啊，等候。所以我们在跟神之间的关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你必须常常向上帝认罪。上帝，我怎么今天又跟配偶吵架啊？怪他这个，怪他那个，求主赦免。赦免归赦免哦，还要有鼓励，安慰他。上帝给你安慰，不是说哦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他要鼓励你啊，他要鼓励你有一点点的改正。我们的神并不是那种哦有罪赦免你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一定叫你不要再去犯罪了。所以我们要得到安慰，不是说我得到赦免了，好，我认罪以后呢，哦，我继续，啊，可以下次再来，下次再来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一个问题就是，你会发觉你所犯的罪就是 repeated，right， 一直在重复，对不对？同意的举手。OK， 好，请放下。你在一直在这个重复的犯罪当中，就表示你的老我还没死透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的那些的生命还没有彰显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要常常的哀痛啊！你有没有看见你的问题啊？所以我们这个安慰的希伯来的名字叫 Manaka。我以前工作在公司里面，我的老板就叫 Manaka， 他是一个犹太人。他说：“哎，你去看那个犹太人哦，复国了有一部电影。他说呢，你知道有一个人呢拿了一个婴孩在那个船上面要回以色列国，他说那个船上拿那个婴孩，他就是那个婴孩，那个是一个真实事件来拍的。他又很自豪的跟我讲说，你看见那个婴孩，那个婴孩就是我，他就叫 Manachem， 安慰者。他真的很自豪，哎，他真的告诉我，他说哇，我们那个时候从小是在读 Torah， 没读好要被罚的。他就这样跟我讲，真的犹太人，犹太人真的很聪明，真的很聪明。我跟大家讲过，犹太人他们的思想方式是跟人家不一样，真的是很厉害。你讲出一件事情，他正面、反面、侧面，他都可以想好。他那个思想实在是太厉害了，难怪犹太人这么聪明。但你要从一个信心的角度来看，我看划线的地方，从信心的角度就是先看到了神的安慰跟赦免，我们哀痛人犯罪得罪上帝，也就是说上帝先跟你讲说，我一定会赦免你，安慰你，所以哀痛你的罪吧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们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要先知道上帝会不会爱我，他会不会爱你？但爱你的方式可能不是你想要的，对不对？你说上帝啊，我现在要考试啊，我要考大学啊，我的 SAT 怎么考那么烂？上帝没有保佑。那这样子的方式就未免对上帝的爱看得太狭窄了，对不对？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们都有我们的自己的想法，说认为上帝你应该在这件事情上面保佑我，你没保佑我，你没爱我。我们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看爸爸妈妈？是不是这样？也是啊， right？ Yes。 那你就发现到 no， 他不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呢，先告诉你，你 你要得到神的安慰跟赦免，你就哀痛你的罪吧。这是神赐下来的一个方式。我们哭泣并不是哭泣什么，我们是哭泣罪哦。我们知道小孩子哦，我也当过小孩子，虽然我没有孩子，我们知道耍赖有时候是挺有效的，对不对？哭啊闹啊， you get what you want、right? 但是我们的上帝他不太吃这套哦，我们的上帝不太吃这一套。你刚开始信耶稣书的时候可以，以后的就没效了，因为他要你长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哀痛也要哀痛你个人的罪还有国家的罪。在历史上呢，以赛亚书61章第3节，他说赤花冠与西安悲哀的人，看见没有，代替灰尘，喜乐由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好使他们成为公义术士，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怎么去应用哀痛的人必得安慰，因为他们上帝已经要给他们安慰，给他们怎么样鼓励了，所以他们会哀痛哀痛。但是神 也真的很奇妙，你在这个历史上看了，我们的上帝真的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。以色列人因为悖逆犯罪，所以呢神就派了外面的外族人外国人来攻打以色列人，然后他们就哀求啊，所以呢上帝呢就拯救他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了这个以色列人从出埃及记出来，以色列不断的悖逆哈、跟上帝 complain 啊，那个埋怨啊，还有埋怨摩西啊，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？那里有免费的鱼吃，有大蒜葱，这么好吃的，我们现在在旷野里面吃马拿，这啥东西啊？没什么味道啊，他们就想回埃及啊。他们就埋怨了、上帝就一忍再忍再忍再忍，然后上帝就给他们一些惩罚，然后摩西就为他祈求，然后上帝的怒气才止住。那也可以讲说整个出埃及记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人悖逆，虽然拯救了虽然得救了，可是还是一样常常悖逆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同意的举手。哇，感谢主。但因为我们这样常常悖逆，但是上帝还是一直的在给我们恩典恩典恩典，然后我们如果还继续犯罪，他还兴起了一个先知或者是其他一些大有能力的来为拯救我们。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就看见了上帝他已经 ready to comfort you，上帝是非常愿意来拯救以色列人的。所以在以色列人这个历史当中，我们看见上帝真的是爱我们，但是他又是公义的。那很快的，我今天会讲这个题目是因为看见美国的社会已经开始道德沦丧，好，弟兄姐妹，现在也是为美国哀痛的时刻。每一次哀痛的时候呢，上帝就会兴起一个人来拯救你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现在如果美国堕落到一个地步，我说假如啦哈，上帝会不会按照他以前怎么对待以色列国家这个国家哈，他会不会允许外国侵略美国呢？有没有可能？
有
可能，了解吗？然后再兴起一个拯救人，这样拯救美国，了解吗？现在在当时以色列境内，以色列人有好几次去拜巴利，有没有？
在拜巴利的过程当中，他都会兴起其他的国家来怎么样，来侵略以色列境内，让他们饱受战争的痛苦，所以国民开始悔改，开始说主啊，求你来拯救我们啊。那这个历史呢，就像那个 sine wave 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一直在演同样的戏嘛。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世代当中呢，我们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200多年的美国现在开始也堕落了，为什么我要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跟美国的历史来相看呢？因为美国是以神为立国的，他就像以色列是以神为立国的一样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见美国已经渐渐偏离了上帝了，那上帝会不会管教呢？一定会。那上帝怎么管教呢？他在对我来讲 OK， 我觉得神在管教美国的过程当中，他是要叫教会苏醒过来。现在的很多的教会都已经堕落了，已经跟世界合在一起，真正属神的教会会将来是越来越少。但是这个就是审判从神的家开始的时候。那我们要看到美国现在已经很危险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愿意为美国来哀哭吗？第三点，与这一节跟第六节是 parallelism， 是平行体。那我要再介绍一个观念，什么叫做平行体？希伯来文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行体，就是同样一件事情讲两次。比如说，我们大家都会背的箴言哈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那这两个事情呢，是其实是一件事情。敬畏耶和华就是认识至圣者，智慧最聪明。他用两次来讲同样一个概念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特别把第六节也翻下来哈。他说持续饥渴慕义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我在这个地方就讲这个 parallelism 平行的来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哀痛的人就是饥渴慕义的人。你哀痛自己的罪是希望什么？是希望神怎么样把他的义重新浇灌在你的身上，饥渴慕义嘛，你是追求义嘛，所以哀痛自己的罪就是需要神再一次降临在你的身上，让你得到赦免。所以你就是一个 hunger， 你是非常饥饿渴慕耶稣基督的人。所以悲伤自己的罪的同时，又是饥渴慕义的要耶稣的义降在他的身上，如此的人必得安慰，必得保证。因为耶稣要成为你我的义，安慰满足我们，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了，哦，原来这个是平行的。那我们就知道了，哇，太棒了！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对应就是什么？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。那虚心的人跟那个温柔的人是一样的，都是谦卑温柔的。天国是他们的，就是他们必承受地土，不就一样的事情吗？ Hello，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，它是有一个平行体的观念，所以我们可以理解，原来哀痛自己个人的罪，要求耶稣基督的义来，所以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，除了
除了是认罪悔改之外，还要渴慕亲近我的上帝。大家吧，我们一定得饱足，我们一定得安慰的。 Amen。 扩大的意义，第四点，哀痛这个犯罪的世界，他不会悔改的世界，为他们哀痛一定会带来神的安慰，这是代祷者的功夫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你觉得神呼召你做代祷者的举手，一个都没有，我才不信呢。OK， 所以代祷者你的功夫就是要为这个世界，或为了教会，或者是为了个人，要为他哀哭，因为他犯罪，一直在犯罪。一个代祷者一定是一个哀痛的人，为自己的罪，为地区的罪，为国家的罪哀痛，求神祈求他的怜悯。这个代祷者是会哭的人，这个很有 emotion， 是那种非常有爱的怜悯的。就像我们有很多的人，你有传福音的恩赐，传福音的恩赐就是看着这些人还没信耶稣，他们将来要去地狱啊，这怎么可以？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那种 emotion， 你那种，你知道，上帝讲得很清楚，因为对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是大发热心啊，怎么可以让他们下地狱？然后你说哇，在那里面好像有一个那个焚烧的火在那里面一直 push push push， 你要去传福音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他喜欢不喜欢，你就是要让他信耶稣，那样子的 passion。 代祷者是看到他的罪恶，是看到他这个地区，看到这个美国在堕落了，怎么办？上帝要咒诅这个地方吗？我们怎么能够让神这样子的咒诅我们？所以代祷者就在哭。我知道有一些真正的代祷者，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一天不知道花多少时间在流泪，他真的是在为那个地区国家在祷告，他在那个地方的，那真的是不一样。我是自叹不如，上帝是叫我做牧师，不是叫我做那样子的代祷者，但是他们很有 passion， 很有那种热情的。当然我们在基督的肢体里面，我们有不同的人，我们都需要。我们很快的讲到下一段经文是马太五章六节，持续饥渴慕义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将饱足。那饥渴是两个字哦，是 hunger and thirst， 而且是现在式，是持续的，一直不断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持续的饥，持续的渴，渴什么？我们一般人呢说我要去赚大钱，饥渴慕财，不是吗？你从小到大，你为什么要念大学？你为什么要去考高中念大学？说穿了就是要赚钱嘛。 Yes， 同意吗？同意。我们现在很多的小朋友要去念大学，那如果他问你说为什么要念大学，当然说你将来可以找个好工作啊， right？ Yes。 那我们现在当时的问题呢，以前在台湾那个情况是这样啊，我们呢就是看你考联考考到哪一个地步了，然后你就分发哪一科哪一系哪一个学校。但是在美国就好，我要学什么，我要学什么，就在美国就比较自由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你有人念大学是不是为兴趣念的，是为将来找工作念的，对不对？我本来是念化学的，后来到美国呢一看啊，
double E 的比较好做找工作，所以我就转念 double E 了。然后我念出来了，我就找到工作了。那是不是我的兴趣呢？
不是。
了解吗？所以我们当中，你做工作跟你的兴趣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举手。是。啊，感谢主。只是为了糊口而已。Amen。但是现在我们回到关于属神的事情，你是饥渴慕义嘛？你是饥饿的要耶稣基督嘛？ Search for God， 我渴了。耶稣说，凡口渴了到我面前来，怎么样？我要让你从腹中流出活着的江河。意思就是说，他要不断的浇灌你，他要不断的给你水喝。他对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，他说：“我给你喝。”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啊，他可以帮你解渴的。那你愿不愿意渴慕呢？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渴慕的、追求的是 money， 是钱。但是我们在属灵上面，你有没有同样的 passion？ 你有没有同样的这样子的动力呢？那你就说，哇，我要天天来吃神的话。我渴慕他的事物，我盼望在新天新地进入羔羊的婚宴。每天都吃神的话，属灵的事物，还是你的眼目关注世界呢？你关注神，你一定会得到帮助。你对于不属灵的事物，是不是就不追求呢？不义的事情，你就会痛恨。这是在追求饥渴慕义。神是我们的公义，耶稣是我们的公义，所以你等于是在追求耶稣基督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神的话是属灵的生命，神的话里面告诉我们很多永恒的事情，是在我们人世间没办法理解的，除非有神的启示。所以个人圣洁的追求，盼望神亲自来掌权在地上，而且盼望弥赛亚的来临，这叫做饥渴慕义。对我来讲，所以我们啊，我们很快把八节第八点哈，对圣灵的活水，我们一定是饥渴的，要么渴慕圣灵的充满。所以恩膏聚会就饥渴的被圣灵充满，对耶稣天国的显现，那就是赶鬼了。耶稣讲的话，我要是用神的灵赶鬼，就是神的国怎么样降临在你们当中。 OK， 所以有些人说，哎，我们要追求神的国神的义，那我说你追求神的国就是参加赶鬼大会，神的国在当中。大家有点开玩笑的讲，不过这也是实情啊。我们要得到神的话医治释放，饥渴慕义的一定痛恨自己和社会的罪恶，祈求神的国降临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做一些大梦，白日梦，我说上帝啊，你使用我吧，让我做一个手一挥，人就倒在地上痛哭悔改，让他带过好。那这个有点太自我标榜，这样也不好。后来我在想说，上帝啊，你就让我像麦约翰那样子的恩膏，我走过去他旁边，他就自己跌倒了，我手也没有痛，然后他自己就会痛哭悔改。我说这个也不错。反正呢，我就在做梦啊。但是意思就是说，饥渴慕义，我很希望我们教会是变成这样子，很多人跑进来东湾了啊，你们这里 不知道有一股力量吸引我过来，我本来不想来，但是非来不可。一来了以后，他就痛哭悔改，说太棒了。哎，牧师也不用讲到，只要一个敬拜下来哦，那就 OK 啦。那也可以啊，很好啊。但是主要的是，你有没有那个饥渴？是你真的要神来吗？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。OK， 你一定会饱足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上帝在那边开了一个支票，你一定会饱足的。所以你赶快来饥渴沐浴吧。OK， 好了。那第九点啊，另一个翻译，当你渴望正义的时候，你有多丰富，因为你会得到富足的包围。是另外一个翻译啊，这个应该是The Passion Translation。好，第十点很重要。当配合第二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哀痛自己的罪或国家的罪，就会饥渴慕义，就是盼望正义公平在人间。你盼望美国是这样的社会，盼望，对不对？盼望弥赛亚的来临，在我们的心中或国家作王，脱离罪恶的捆绑。是的，我们必定会得到安慰和保足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很快有两点应用。第一个，常常为自己不断犯的同样的罪来悔改，特别是你的脾气，特别你的口头禅，哎，有一些不好听的话，那就不要讲了，然后就换一个词汇，换一个有安慰造就劝勉，不要说这就是我，这不是你，你已经信了耶稣了，已经活着不再是你了。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，但你会说哦，我还是会偶尔讲讲一些不好听的话，难道是基督做的吗？当然不是基督做的，是你自己做的，自己的老我没有死透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特别为犯了同样的罪来悔改，来哀痛，饥渴沐浴的求耶稣掌权在我心中作王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。这个是我在马太福音的笔记了。马太福音呢，从第一章已经讲到28章，这个是直接从它上面抄下来的。所以你要我随便讲一篇道，我随便拿一个东西就出来了，就这么多东西。因为我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。那你就看到一件事情，你在读马太5、6、7、3章的时候，那个信息是多得不得了，一节就让你听了老半天，可能头都昏了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写过马太福音作业，你可以去试试看。这是我给全世界华人的一个礼物，但是你必须要写作业才能够拿到笔记，因为我发觉不写作业的，你就光看，你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；光听，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你一定要自己去写作业，哦，你才会知道，哦，原来是咋回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今天的应用第一点，有很多都是。你知道英文有一句话叫 Where is the beef？ 这个重点重要的东西在哪里？这个地方就是 Where is the beef？ This is the beef。这个是很重要的地方。你看啊，比如说凌乱的思想，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，在这个 Internet 的时代，哎，有些时候我在做我的事情，砰，跑出来一个，哇，好诱惑。你会不会被受影响？会不会？
不会。
那你太棒了。我会啊。那怎么办呢？灵里面要砍断肢体，这是马太福音5章28、29节给我的概念。因为看见妇女动淫念就怎么样，心里面就已经犯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下面一句话说， 你的眼睛要挖掉，手要砍掉，有没有？ 那这个事情对我们弟兄啊，特别是弟兄，但因为弟兄是眼睛的动物，见财起意，见色起意。那对于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你的灵里面要砍断，因为耶稣说他心里面已经跟他犯淫乱、犯奸淫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挖掉眼睛跟砍掉手指头，也是在灵里面，在你的想象里面把它挖掉、把它砍掉。还没，这是我们弟兄要修成正果，要讲修成正果，这个正果真是好奇怪，要走成正道路当中呢，你必定修的，因为这是耶稣教导的方式。你要把你色眯眯的眼睛挖掉，把你那个不安分的手砍掉，在哪里砍？在你的脑袋瓜里面砍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马上把你的眼睛挖掉，我看不见。你的不安分的手砍掉，哎，我碰不到对方，哎，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所以这个是灵里面的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的笑。耶稣说的嘛。 OK, so this is the B。 第二个，火爆怒气恨人骂人，我里面挂号写灵里面要看见大会的审问，地狱的火在燃烧。当你在骂人家的时候，不管是嘴巴骂出来还是心里面骂出来的时候，你立刻要在灵里面看见地狱的火在向你招手。这个不是我说的，这是耶稣说的，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牛肉啊，我们说你要端出牛肉盘来啊，好吃的。真正的我们所谓的操练，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弟兄姐妹，你在读圣经你要常常有操练，不要听了一篇道就以为你会了，听了一篇道你还不会了，你要常常操练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讲的，他说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他说你们听见有古人说不可杀人，就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杀人哦，对不对？二十二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扎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那这些事情你读了以后呢，你就会很害怕。那更妙的是，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第五章的时候，他是对门徒讲的，他不是对群众讲的，他是对信耶稣的人讲的。那你说信耶稣的人会下地狱吗？对啊，耶稣讲的，他就像弟兄骂拉加的会被审判，是魔力的难免是地狱之火。那弟兄姐妹，什么叫拉加？什么叫魔力？简单的讲，就是骂他白痴、笨蛋、蠢猪，没有要救。那你说这个是这么这样平常的话，我都可能会骂，特别是姐妹骂老公笨。OK, 有骂过的姐妹举手，赶快回答，感谢。那你说，他说。火啊，地狱的火在向你招手，所以你要怎么样去 avoid 这个？你的力气是什么？你一定要在灵里面看见地狱的火已经向你招手，所以你就要敬畏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要看圣经，你要读圣经，你一定要进入那个意象当中。当你骂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地狱的火，或者你看见地上，哇，你一看前面一块地变成火湖在那里招手。不要再骂，真的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操练的地方。在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啦，我个人觉得，这段话特别是对姐妹讲的，因为我们姐妹最会骂她的弟兄啊，笨啊、愚蠢啊等等之类。然后呢，然后第27、28节就是对弟兄讲的，要看见妇女动一念哈、哦，了解吗？对，我们的耶稣是很公平的。
男生也会骂人的、
啊。哦，男生也会骂人哦，感谢主哦。
坏脾气的男生也骂人。
嗯，OK。 那女生也会看男人会心动的哈，感谢。我应该讲比较多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大部分可以吗 ？OK， 可以，感谢你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你要灵里面砍断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你是嫉妒苦毒呢，那你要转成欣赏成全，脏话粗话要变成温柔的回答，淫词妄语转成不说不想，赌博贪财。思念天上的丰盛，除去贪念，浪费时光在娱乐，思想积极的读经祷告。哎，你们是不是花很多时间在打电动玩具啊？电子游戏啊？没有。还是网络聊天啊？还是一直在看 YouTube 啊？总有一个你每天花时间读经的时间 比 YouTube 的时间还要多的举手。哦，有几个哦，感谢上门主，太棒了，下面我就不敢问了。那背信忘义思想，主耶稣在挂在十字架上面，堕在不服侍者，思想自己被腰斩。哎，这个有一个腰斩哦。你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二十四章第五十一节，你一定要看这个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五十一节，他说重重的处置他，原文是把他腰斩。也就是说，是基督徒啊，忠心的、有见识的管家啊，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。然后呢，有恶仆人，恶仆人说：“我主人必定来得迟，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又如酒醉的一同吃喝啊，还被腰斩。”所以在我们在想要怠惰下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想到被腰斩，以此来激励自己，因为这些都是从神的话里面揭露出来的。如果我们不饶恕，就思想耶稣在挂在十字架上；如果你不敬虔，也是思想耶稣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我历年来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到一定要有一些的小小的操练的方式。你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的思想是什么？你要怎么样去应付对付这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思想、行动跟说话？你要有一个对应的方式，不然的话你就会一直让它下去。当你这样一直让它下去的时候，那个后果不太好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你要哀痛你的罪啊，饥渴慕义啊，它要临到你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再看第二点，美国的败坏正是我们哀痛跟饥渴慕义的时刻。我们求神啊，来掌管这个悖逆的世代，各种神不喜悦的法令，比如说堕胎啦、同性恋啦、变性啦、学校不准祷告啦、学校不准读圣经啊等等啊，把神赶出教会。现在呢，他们说哎，小孩子可以变性了哈，那照着他们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是正常的。这种教育下来会让人家觉得，怎么我爸爸是一男一女的，好像我变得不正常啊。而且这个意思嘛，他就变成性别倒错，他要让你怎么样失去家庭啊，这是魔鬼的诡计啊。魔鬼要摧毁美国是从最根本来的，他让你先同性恋，同性恋完了下来就是让你不男不女了，再下来就是你跟什么人都可以结婚了，跟动物结婚都可以了，杂婚了，你可以同时有 几个丈夫，几个太太，他们要摧毁所有这些 traditional， 所有我们这些圣经讲的一夫一妻的家庭，这是他们魔鬼要摧毁的。在迦南地的时代，那个淫乱的风气也摧毁了很多的家庭。现在撒旦在摧毁美国，他就从这边开始下手。教会当然要讲出来，哇，这个怎么可以？你有没有那种前瞻性？你有没有那种看见？你知道仇敌的诡计是什么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正是哀哭的时候，正是饥渴慕义的时候，求神来掌管这个悖逆的世代，各种神不喜悦的法律，这一些不是这个法律该不该通过的问题，而是这制定这些法律的人，这些人是谁？这是我们要祷告的。这些人如果说上帝要惩罚的话，是上帝惩罚这些人，而不是我们这一些苦难的老百姓。可是你知道，我读圣经读这么多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到现在还不是很了解。上帝因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他带人走偏的时候呢，他的惩罚不是惩罚这个，不是惩罚这个国王，而是整个他们的国家被惩罚。所以美国选出来的总统如果带偏的话，整个美国受遭殃了。 Amen。每一个世代都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不明白大卫犯罪的时候，大卫说你只要惩罚我就好了，这些人是无辜的，上帝给他三天的惩罚，用瘟疫击杀了多少人，这些人跟大卫有什么关系？这是大卫的错误啊。我们的上帝刑罚他的子民，所以我们就看见了，哇，弟兄姐妹，为我们的加州的哀哭吧，为美国来哀哭吧，我们求神的灵来运行掌管，他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，耶稣要来掌权治理，使我们得到安慰，使我们得到保住的。今天美国的社会就是以赛亚五章二十节的光景，他说祸灾啊，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。今天我们不是在这样子的世界上吗？你在学校不准你读圣经，不准你祷告，同性恋可以，变性人可以，还是意思就是说在学校里面祷告，在学校里面读圣经，那是不对的。在学校里面你可以 promote 同性恋、双性恋，你可以 promote 变性，这是可以的，不就是称恶为善、称善为恶的时代吗？不正是称暗为光、以光为暗吗？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当中，美国政府、加州政府推行啊，你要变性没问题，政府全部一律负担所有的需要的手术钱啊，美国政府来负担，这是什么世界啊？兄弟们，你听了以后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现在这是哀痛的时刻？你愿意神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掌权治理吗？我们最近有 Asbury Revival， 这个火已经烧到各个校园去了。兄弟们，这个就是饥渴沐浴的结果，这就是哀痛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 主啊，我们恳求你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国家，特别为我们的国家的总统，我们加州的州长来祷告。主啊，你要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，就从他们这些领导者开始。主啊，我们恳求圣灵来亲自来掌管他们。主啊，圣灵的火也要浇灌在这个地方。主啊，让焚烧的灵把那些邪恶的灵在人身上的作为全部焚烧掉。主啊，求你来掌管这个世界，按照你今天所赐给孩子们的话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因为主啊，我们在为美国哀痛的时候，求你按照你的应许，我们必定得安慰。主啊，在我们饥渴慕义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得到饱足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的应许。所以我们现在用信心的眼光，我们来说，这个美国要改变了，因为耶稣来了，因为耶稣基督按照我们的祈求，我们以信心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带着期待，神你的灵浇灌在这个地方，运行在这个地方，很多人要认罪悔改，很多的教会要认罪悔改，很多的基督徒失去盼望了，要重新拾取盼望。我们谢谢主，你祝福带领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